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到了无花果之声578611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波浪的意象，过去、现在与未来，看见灵界正在发生的大事。就在我看见的那一刻，启示的灵迅速临到，使我看见更多更深的内容。我在灵里知道，我所看见的是对着渔民，对着一群在列国中正兴起的激进改革者的新世代。这意象，或者说这快速的一瞥，带着从属灵领域深处发出的号角声，就是预备自己。意象里带着有神圣的紧迫感，如同天上发出的警示在震动空气。我深知我们这些渔民正站在前所未见、前所未经历之事的门槛上，神的灵正在宣告一个前所未有的运动，他能力与荣耀的巨大彰显正要爆发进入在全地之上。这短暂的天上之境充满启示，也带着天国的重量与加速的火焰。这是一个呼召，呼召预备，呼召更深的分别为圣与对准，因为主的灵将以震动列国的方式行动，使他的百姓进入荣耀的亲身经历。我所看见的，我相信与时间与季节的救赎与恢复直接相关。我看到一个神圣的汇聚，神新方式与古老方式的融合。我看到 Kairos 就是神的时刻，与 Chronos 就是人间的时间，正走向一次神圣的碰撞。天上所定的时刻枪强而有力的介入在地上的时间轴，而这神圣的汇流中，我看见时间本身被加速，以及列国按照天国议程进入超自然的对齐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三个波浪，我所看见的是三个波浪的短暂一瞥。第一个波浪是过去的波浪，第二个波浪是现在的波浪，第三个波浪是未来的波浪。当我观看这三个波浪时，我在灵里知道，这三个波浪是荣耀中的三个领域与维度，每一个波浪都承载神的启示与他隐藏的奥秘，连结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第一个波浪，过去的领域，第一个波浪，过去的领域，发出古老之光与古老之声的荣耀。我看见在光中有古老的日子的路径与大道，上面立着石头与唤醒与纪念的祭坛。这过去的领域充满古道的保障，神启示真理的神圣卷轴，古老的披风和复兴之景正被天上重新开启。我听见圣灵说，看哪，我正在救赎与恢复古道的保障，我正在呼召夺回所有失落与被偷走的。看哪，我正在挖出揭露那深埋与被隐藏的。是的，我正向被撇弃荒凉干枯于死亡之处吹入复活的生命。第二个波浪就是现在的领域。接着我看见第二个波浪，现在的领域，充满活力、生命与大能的流动。我看见从天上宝座流出活的饼与新酒的溪流，这是活着的、现在的信心与神迹的领域。七灵的七条河释放新油，用以打破宗教与传统的古老结构，拆毁巴利的祭坛，并伸出新的使徒性与先知性的权柄。我与能力在这第二波浪，就是现在的荣耀中，我看见天上的战略中心释放的神圣策略，空气中震动着活的道与神声音的频率，先知性宣告如火奔跑，地上的律法 与立法，在列国的时间轴上被书写神的旨意，因着口中的话语在地上被执行的第三个波浪，未来的领域。然后我看见第三个波浪就是未来的领域，这个领域被神圣奥秘包裹，是多重光芒强烈燃烧的维度，既显明又隐藏，其中包含神的秘密与奥秘被展开的卷轴，显明将要来的世代的神圣蓝图，新与古老的卷轴皆是列国的命定，天上的科技保留给那些行在亲密与顺服中的人。听见主说，上到这里来，我要指示你将来必成的事。看哪，未来的领域正向能看见的渔民揭开，我要呼召我的先知进入马可楼的子宫，进入时间之外的领域，要与我一同伸出那眼未曾见耳未曾闻之事。三个波浪一起运动，突然我看见三个波浪都开始动了，三个波浪都带着神的气息，活着的向前推进，每一个波浪都带着沉沉的加深越来越重的神之荣耀。三合一的波浪，接着我看见三个波浪突然合而为一，一个巨大的波浪，古老现在与新世的神圣汇流，这波浪震动天唤醒地。我看见列国之上升起一个主的荣耀与能力的主权波浪，如急速的浪潮横扫列国，黑暗的浓雾被掀开，魔君的宝座被倾覆，推翻觉醒与洁净之风降在列国。我再看又再看，看见世代的神圣汇流，新与古老的权柄披风融合，在天上的 Kairos 的时刻与地上的 Chronos 的时间轴同步，渔民军队在这看似圣洁又创造性的混乱中，我看见新一代改革者与末后的复兴者。曾是雷之子，披戴七凌之光，带着古老者的智慧与谋略，行走在真理之灵与敬畏主之灵的深度交通中。他们的眼睛燃烧活的启示，他们的口满有天上的声音与新酒。这是一支强大的渔民军队，时间与季节的救赎者，完全与天国命令同步。他们穿越三重荣耀领域，握有王的权柄与能力，他们的口发出能够塑造列国转动时间轴与疆界的宣令，因为他们不是从地上天说话，而是从天界对地上的国度说话。他们所释放的主的话语必不突然返回，预备吧渔民，因为过去现在未来三重荣耀之坡即将冲破，临到列国。挫折是为破除错觉，有时候神容许挫折临到，是为了打破我们以为能够靠努力改变人或环境的假象。那挫折不是拒绝，而是必要的转向，那是主在预备你的心，使转化临到。而这转化唯有在降服里才会发生，若不降服，你绝不会在这场摔跤中得胜。当神预备雅各时，他终于迎来了无法逃避的现实。多年后，他即将面对哥哥以扫，心中充满恐惧，但也渴望平安。当晚，雅各与天使摔跤，就是耶和华，一直到黎明，他呼求说，你不给我祝福，我就不让你走。神摸了他的髋骨，使他瘸了，象征他自我力量的终结。然后神改了他的名字，那人说，你的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，因为你与神人较力都得了胜。雅各不是靠制服神而得胜，他是靠着不放手直到被改变而得胜。 他从抓取变成紧紧的依靠，从挣扎变成降服，从操控变成顺服。那瘸腿成为恩典的记号，他的人生从此将不再是原来的模样。当我们真正的降服，会带来神的触摸，而他的触摸会永远改变我们。当雅各终于见到以扫时，他预期会遭报复，却迎来拥抱与眼泪。雅各曾想靠欺骗掌控的前局，神却用怜悯成就了。从解决问题、修补者、挣扎者到带导者与得胜，说我不是要用我的触摸伤害你，我乃是要借着我的触摸转化你。不再是抓夺者，而是懂得降服的人；不再抓取，而是相信祝福已在我的手中。在这个季节，神正把你从雅各那个靠努力、靠自己修补一切的人，转化成以色列带导者、得胜者，即使带着瘸腿仍然在恩典中行走的人。这是神对属他百姓的邀请，邀请他们在这个季节采取行动。是时候停止为以应许的真理而挣扎，是要开始实践了，放下控制，领受降服，让顺服取代挣扎，让信心取代恐惧，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，放下你无法改变的事，放下那些如果的假设，并带着更新的目标往前行。祝福不在挣扎里，乃是在降服里。现在是用以色列的身份前行的时候，焕然一新，忠信不已，被转化，满有信心，得胜而行。只要持守，你必看见祝福就在你的眼前。以色列的意思是与神角力的人，他不是失败的象征，而是降服得胜的标志。你的名不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从现在直到2026年，堵住杂音，持守道路。现在有一个紧急的先知性话语，是给那些被神带往一条新道路的渔民。许多人正进入一个新的清新的小起头，那个感觉非常像一个正在分娩的时候。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极其谨慎的时刻。我们听什么，注意什么，喂养自己什么，我们在吃什么，听什么，让什么影响我们，我们把耳朵给了谁，又让谁进入我们的心。每当进入转换点，神带你从一个季节进入下一个季节时，你就会注意到，在过去的季节，许多的门都关上了，有很多的事情结束了，有关闭，有收尾。我们一直处在一个看似空无的阶段，自然界看起来像是在原地踏水，但在灵界，这是一个极其神圣的新开始，一个打破过去所有熟悉框架的时刻。神正在带领我们走上一条完全新的道路，因此在此刻胜过一切的杂音，紧紧牢牢地绑在他的声音上，比任何时刻都更加关键。必须被神的声音系牢，否则我们很容易落入仇敌的谎言中，开始建造一个与神原本要我们建造的完全不同的东西。我们会开始称某一些偏离的东西为国度，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，因为国度不是让你证明自己，国度是神委派你，你要很清楚神的委派。会进入一些乍看听起来属灵，但其实是偏差的建造，甚至会让我们完全错失新的道路。最糟的状况就是我们会停留在旧的模式、旧的方式，那里没有荣耀，也没有果子。不要因恐惧而落入以加伯。几天前我听到一句话，以加伯正想回来，以加伯正想回来，并在这个时刻伪装成荣耀的出现。这个是在撒母耳记上4章21节那边讲到，他给那个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 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以加伯的意思就是荣耀已离开，是以利的孙子出生时的名字。那时候约柜被夺，象征神的同在离开了他的百姓。我相信现在的时刻是神的约柜在基督身体中已经移动了，方向变了，圣灵不是离开我们，而是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新的路。而在这个时刻，若我们不听他，不跟随他，就会被引诱去跟从以加伯，而不是神真正的荣耀。几个晚上之前，我在睡梦中不断听到一句话，堵住杂音，持守道路，一次又一次。我知道主在说，在这个转换期，你将从四面八方听到大量的噪音。我们是否预备好做好防护的工作？我们之所以在这个季节特别容易受攻击，是因为我们正在迈入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，没有地图，没有蓝图，没有方向感。我们容易伸手抓住任何看似能够提供安全感的东西，若抓错就容易被欺骗。主现在呼召我们持守道路，尼希米记第四章不断浮现在我的心中。我相信尤其是接下来的两个月，一直到2026年，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在基督身体中真实的上演。神正在做新事，不只是重建破口，而是建造全新的事物。我们所遭的难来把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这是从被掳中出来的崭新的开始，是进入新时代新篇章的破土时刻。在这个时刻，我们必须极度的谨慎，因为仇敌会用各种策略引你偏离呼召，会有次好的选项，会有敌人提供的交易。属灵的交易市场在这个一季会非常的真实，会有人跌入冒牌品与假的门路，这是对你的声音，持守道路，不要偏离。这不是听所有外面声音的时刻，而是听主对你亲自的声音，进入密室，扎根于祷告与神的话语。嘲讽、细微的毁谤、参巴拉与多比亚的攻击。尼希米记四到六章的参巴拉与多比亚是在这个季节非常关键的警告。参巴拉代表嫉妒、假朋友，企图在你新开始混淆你的方向，让你怀疑自己的道路。当我开始新的事工时，也遇过类似的参巴拉。有人假装关心，有人想让我们怀疑神的呼召，但神在梦中叫我不要去见他们。多比亚代表嘲讽打击，让你怀疑神是否真的呼召你，甚至带有灵界的攻击与嘲讽。他会说，你在想什么？神真的要叫你做这个吗？两者都代表毁谤、巫术、打击、搅扰。现在不要把注意力给他们，小心特洛伊的木马，守住你的城门。你正在进入重大的转换期，在这个季节，城门最容易被攻破。你会觉得迷失、麻木、不确定下一步，这正是敌人送来分心、诱导、伪装的机会，情绪操弄、错误的建议、假先知性的话语。若你此刻没有守住城门，下一个章节还没有开始，你就已经会被破坏了。守住你的心，特别要谨慎，奉承拍马屁想探你隐私的人，想偷你蓝图与意向的人，煽动你怀疑自己的煤气灯效应，半真半假的假预言，就是带毒的真理。堵住杂音，现在我们需要堵住所有的杂音，邪恶的计划，进入密室，以战惊的心询问主。主啊，你呼召我做什么？你没有呼召我做什么？我想这是最重要，你没有呼召我做什么，即便是你最大的兴趣。你需要分辨谁能进入你的内圈，你能给谁太多，你给谁太多的资讯，谁值得信任，谁在偷听，谁在操控。是你要把人妖魔化，而是要你更加的 智慧，保护你的恩膏，保护你的声音，保护你的家，保护你正在孕育的事。社群媒体上会出现更多的噪音，会有更多试探要你跳进来本来不该参与的征战。噪音会像敲锣打鼓，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进入密室，分辨错误声音的攻击并斥责它。现在我也奉主的名对你宣告，持守道路，不要放弃。有人正在读着这篇，这就是你。你觉得你快要被诬告、诬诉、批评压垮了，婚姻、财务、心思都在旋风里，你想放弃。主对你说，不要放弃，持守道路，不要相信坏消息，他们报了恶信。主说这是对的时刻，然而你必须拒绝坏消息。健康、财务、关系上的坏消息常常是敌人分心的工具，不要听人的声音，不要听那些叫你谨慎一点、叫你退后、叫你放开耶稣一经声音的人。这是你要走进呼召的时刻，是你开始带领家庭的时刻，是你站在你被造之处的时刻，是你成为改革者、震动列国的时刻。玩安全牌已经太久，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刻，不再是绕山一圈的时刻，这是走进命定的时刻。就从现在开始代祷与宣告，我现在求主的敬畏降临在你的身上，断开对人的惧怕。我奉耶稣的名宣告那个旋风与巫术的攻击离开你，愿你走进呼召的丰满，愿神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更近更清晰，愿你的眼睛定睛在他们的面容上，没有噪音，没有分心，没有搅扰。奉耶稣的大名，阿们。当你站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时，人生会感到空白、混乱，甚至失去方向。你会觉得自己像是被压平，毫无起伏，或者好像正在分崩离析。你的旧确定性已经不在，你也不知道该如何往前走，回到一个稳定又踏实的地方。我们渴望确定，渴望清楚的方向，因此在这种模糊朦胧的时刻，我们往往感到挣扎。危险在于你可能会为了减轻内在的张力，面对错的事物说 yes， 或者你会开始沮丧、被动，不再期待任何的改变。你已经厌倦了盼望延迟的感觉，请振作，你能做的就是拥抱这个介于其间的季节，这一个过渡的空间，介于你曾经所在之处与神在带领你的地方之间，它是一部分的过程，转化与转换的过程。无法避免它，它正引领你走向新的、更好的、与众不同的事物，让你的心与思绪定睛在它，以及你所知道的关于它良善本性与品格的真理上。在做任何决定之前，要带着祷告与谨慎，避免只是为了消除内在的张力而做出选择。特别小心，不要为了减轻孤单或断联感而进入错误的连结与对齐，这个非常的重要。要期待事情会开始转动，开始改变，你一定会度过这一切。旷野不是你的家，神不会只带你到这里就让你停在这里，他的话语和应许依然坚定，提醒自己他过去的信实，他从未使你失望，并一起宣告在你的生命中，我仍要等候，深信必在活人之地见到耶和华的恩惠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刚强，当壮胆，要等候耶和华。让你的问题成为一个伟大的解决方案，不要纠结与失望，这只是表示你期待不同的结果。努力保持在现实的立场上，而不是你希望它成为的样子的立场。当你投射未来时，你有陷入错觉、迷惑的危险。你可以计划，但必须松弛地握着这些计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是时候扩展了。你已经在同一个地方等待很久，虽然这里是一个好地方，但现在就是扩展的时候，是时候开始了。 我会向你展示如何来做这件事，我会派人帮助你，让你的思维开始运转，想想增长的方法，把你的思维放在倍增上，让我向你展示发展新的扩张方式的策略，是时候开始了。这关系的动态发展，你必须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拥抱变化。在你跟上这些调整的步调之前，你无法向前迈进。曾经觉得不可改变的事物，现在正处于转换的时期。如果你愿意顺着水流前进，这将是一个进展和演变的时期。这是变革变化的时代，你过去曾经的常态将转变为新的常态，这种改变将是微妙的，但仍然有一些的巨大。不要害怕拥抱每一天的来到，无论它看起来似乎多么的陌生、不熟悉。我们要求神赐我们安宁，去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，赐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事，并赐我智慧去分辨两者的不同。在接下来的三个月，主向身处前线的人们，使徒、牧者、代祷者、先知、改革者发出神圣的呼召，离开战场，从战区撤退，进入一个深层内在与身体的医治恢复的季节，战士的重置。我看见许多领袖的背影，他们像参天大树一般强壮，但是他们的躯干上却伤痕累累，满是被遭受背叛、误解和不间断的属灵攻击所留下来的砍痕。仇敌攻击他们的力量，企图以疲惫、长期慢性的精神压力、肉体折磨和身心灵的损耗，想使他们倒下。许多人把创伤藏在身体里，尤其是在腹中，而那里原本是活水江河要流出的地方，但当圣灵运行临到时，他们内心的风浪开始平息，焦虑的海潮、内心的动荡在耶和华荣耀的重量下安静下来。这份平安不是被动，而是转化性的。我看见圣灵像一股精炼的活水电流搬在他们里面流淌，过滤掉所有创伤的毒素、焦虑的残留、灵里的污染，仿佛他在净化他们的灵魂，替换他们的内在水质，使他们的生命与天国的律动重新对齐。主说这是大安息带来大重置的时刻，不是降级，而是重新任命。这是一场喜乐的重新校准，要从事工机器的忙乱中抽离，进入我恩典的水流。这是恢复个人与我相遇、恢复全人的必要季节，为的是要接受新的恩膏。这恩膏将释放医治的大复兴，席卷列国。阿们。今天那些顺服于伟大医者动工的人，明天必带着手术般精准的医治恩膏。今天那些在隐秘处交托、愿意让我爱的浪潮冲洗的人，明天将释放突破的浪潮。我渴望的不是躁动不安的百姓，而是能在我里面安息的子民，好让我能够安息在他们身上。隐秘处是进入我怜悯与恩典的门，在那里我们面对面、心对心、息息气息相连，让你的生命成为我灵的安息之所，我便要在你里面重燃出爱的火焰，成为我灵的居所，你就会成为复兴的本身。所以若你是一位受伤的战士，这就是你的祭坛呼召，放下你的剑，卸下你的防备，脱下你坚强的伪装外表，来到他的面前，来到水边，来到他的怀抱，让他医治你的灵魂，让圣灵在你的心中运行，医治你深藏的裂痕，邀请神的话语来穿透你的内心，为你施行神圣的心灵手术，重塑你的心，竭力进入他的安息。请记住，这安息的季节 极其的神圣，当你降服，他就开始搅动并感动你，当你交托，他必施行医治，当你彰显他的荣耀，他就让你成为怜悯之家，一座必是大池，医治要从你涌流，流向你的家庭、教会、城市，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你是他荣耀的倒影，你是他沙龙平安的居所，你是他的倒影之池。当你在这个季节与他对视，列国将在你的身上看见他发光发亮的脸。祝福大家，小巴小龙。